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5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世界银行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但是结构性的改革成为关键的议题。另外，我们亦都会有一篇的年终报道，回顾一下香港社运空间在去年国安法阴影之下大幅萎缩。而另一篇的年终报道，我们会集中讲到23条立法之后，香港的经济未见复苏，结业潮成为热话，评论指香港政府失去了经济主导权。香港市民 A 小姐慨叹，去年很多店铺都结业，很多香港人的回忆和味道都不断消失。她说，
即香港的东西都没什么了，我觉得挺 sad 的，即好像一个电影咁啊，咁多游客啦，咁跟住即系同埋一阁楼，我好中意阁楼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就首先嚟睇睇，回顾一下去年2024年嘅香港经济究竟有冇复苏到呢？2024年啱啱过去，3月底港府完成咗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表示可以全力拼经济。不过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结业潮成为城中的热话。有传媒统计过，至少25个连锁品牌全线结业，包括老字号的茶餐厅、连锁超市以及戏院、健身中心等。有市民慨叹，很多香港人的回忆及味道不断消失。有评论员分析，香港经济发展受北京治港政策影响，香港政府逐渐失去主导权。有调查显示，44%的企业都睇淡2025年的经济前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经过三年新冠疫情封关之后，香港政府在2023年初全面恢复同中国大陆通关。不过超过一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就不似预期，甚至出现港人北上消费多过陆客南下现象。零售餐饮市道在今年2月农历新年之后每况愈下。香港特首李家超政府今年3月底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说可以全力拼经济。不过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复苏未有起色，结业潮成为城中的热话。有网民甚至在社交网站成立名叫做香港执笠结业的关注组，分享全香港店铺结业的消息。据 Yahoo 新闻统计，今年全线结业的连锁品牌最少25个，其中11个是本港本地的品牌，包括连锁超市以及戏院、健身中心等等。例如44年历史的连锁面包品牌海丝饼店，开业38年的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以及连锁食品店大昌食品等等。除了连锁品牌，今年先后结业的商铺食肆当中，亦有为数不少的老字号茶餐厅，充满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刚在星期三12月25号圣诞节结业的鸿运冰厅饼店。位于太子的鸿运冰厅饼店有50年历史，曾经是多部港产电影取景的场地，包括周星驰主演的《行运一条龙》，以及近期郭富城主演的《临时劫案》等等。结业消息传出之后，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光顾以及拍照留念。90后的香港市民 A 小姐星期三在鸿运冰厅饼店最后一日营业前往光顾，直至店铺落闸关门的一刻才依依不舍去离开。 A 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慨叹，很多香港人的回忆和味道不断消失。
sad 咯，因为我觉得它象征了香港某些意义的，还有是好像即香港的东西都没什么了，我觉得挺 sad 的，即好像一个 電影噶嘛，咁多遊客啦，咁跟住即係同埋閣樓，我好中意閣樓嘅。
A 小姐話：佢特別穿上懷舊嘅服裝，回味過去同家人一齊到茶餐廳食早餐嘅味道。佢覺得呢啲屬於香港嘅珍貴特色係無可取替，可惜已經留唔住啦。
嗰、那個電影係好經典啦，同埋香港嘅冰室，即係我覺得好可惜嘅，捱得過疫情，但係大家好多冰室間間都執曬啦，即係好似即係以前細個嘅回憶係，同埋即係我都有特登著翻我琼件衫，我哋以前一齊去冰室，我哋以前一齊冰室飲早茶，呢啲其實係香港即係、我覺得好珍貴嘅特色咯，即係唔係只間鋪頭咁簡單。我覺得係一個文化遺產，但係好似所有嘢都執曬咁，我覺得係同埋係咯，同埋裡面嗰啲即係裡面你茶記嗰啲 movement 啊，喐嚟喐去啊呢啲嘢，其實你係你睇相永遠都唔會捕捉得翻嗰個感覺咯。所以我今日坐咗成日咁樣，即係聖誕節最後一日先得閒啊。
A 小姐话：今年香港出现嘅结业潮，反映社会结构转变，亦可以话系一个时代嘅终结。佢坦言对明年嘅经济前景亦不乐观，甚至预期比疫情嘅时候更差。
唔乐观，唔乐观。反而疫情嗰阵反而系经济好啲嘅。外游再加真系社经地位同埋所谓结构性移民啦，再加埋大家真系情愿外游都唔会留港消费啦。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香港目前面对嘅经济问题受到地缘政治同国际关系等因素影响，而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等外交问题，香港政府唔能够解决；而香港经济发展亦受到北京治港政策影响，呢啲政治问题处理唔好，亦会影响香港嘅经济推动力。
咁而家北京佢觉得咧，由乱到治，北京已经帮香港解决咗。咁而由治及興就是、香港嘅責任咯噃，嗱呢個已經係從北京從港澳辦啊呢、這個夏寶龍等等，佢已經講到出嚟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令人更加感覺咧到政治嘅問題解決唔好，自然又會影響到經濟上邊嗰個嘅推動力。
刘瑞兆话：由于香港经济发展受到政治问题影响，唔少市民都睇淡经济复苏嘅前景，甚至港府亦逐渐失去经济发展嘅主导权，只有向大湾区靠拢。
咁样情况之下，大家就更加觉得经济再复苏嗰个困难系咪好大啊？而家特区政府喺经济决策权上边咧，都逐渐失去主动权啦，就一定就要向大灣區靠攏，而在大灣區發展嗰個嘅主動權又不是香港嗰度。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嚇喺咁經濟困難、財政赤字係過千億，而且去年是1,200億。喺咁嘅環境之下，仲要花咁多精神落去搞基建，大家嗰個心會點諗呢？
香港总商会在12月中公布的2024年商业前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44% 的受访企业睇淡未来12个月的经济前景，较2020年新冠疫情的第一年更高，悲观情绪亦创下近五年的新高。这项调查在11月12日至11月26日进行，合共收到219份回复。填写问卷的是企业负责人或者高层领导，来自专业及商业服务、进出口和批发、金融服务业，包括中小以及大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全球经济放缓、营运成本高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是受访企业认为最影响营商环境的主要因素。调查亦显示，企业对未来在香港的投资趋向谨慎。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调查结果反映受访企业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信心不足，而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经济上的独特地位受到欧盟以及美国的质疑，取消经济上对香港特殊的优惠，以致很多香港企业对未来一年的前景睇淡。
由于大家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是即係嗰個信心不足，咁變咗嚟講咧，就會嚟再加上喺香港咧，受到即係美國啊、歐盟啊嗰啲，即係佢哋認為香港就唔係一國兩制嘅自由港啦，成為咗內地一國一制嘅內地普通城市，咁樣而取消咗對香港嘅 嗰啲特殊嘅優惠，取消對香港區別對待，咁所以咧，基本上大家就會睇得到城樓失火，殃及池魚啊！咁啊，呢個會令到香港咧，出年唔睇好咧。呢個從呢個國際社會對大陸個經濟啊，呢個即係嗰個認為係即係暫時難以止跌回升，係聯繫埋一齊，係咁嘅。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政府在2024年3月份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不单止为这个在香港及国际社会造成激烈争议超过20年的题目画上句号。而观察家指出，在国安法阴影之下，本来是文明社会人民应有权利的集会和表达自由，却被挤压至奄奄一息的地步。随着23条完成立法，香港从以往的示威之都沦为连公开讨论意见亦都有可能被拘捕的境地。尽管仍然有政治团体及个别人士组织参与社会运动，但却无法再对社会构成重要的影响，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参与社会运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是 Jackie 你好，请你讲解一下原本已经所剩无几的香港社运空间在2024年有什么的变化呢？
香港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以及2020年港版国安法完成立法之后，意见表达自由已经大幅收窄，同政府意见相左的各界人士，包括政治人物、传媒界的人士和其他表达意见的非政治界人士，都被香港政府根据国安法和其他条例拘捕甚至监禁。就算没有被拘捕的民主派人士，亦都大多数选择离开香港到外国定居，或者完全退出政坛和自我禁声。就算政治团体想举办筹款的餐会，举办几十人参与的示威请愿游行，在国安法之下要成事都变成奢望。而在今年的3月19号，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4日之后刊宪生效，结束了自2003年香港政府开始推动立法、民间以7日游行等各种社会运动作反弹的各地情势。在23条通过之后的2个月，香港警方就首次引用这条法例拘捕和关押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等等的6个人，为所余无几的香港社会运动带来致命的打击。而在公民党、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等多个民主派团体和政党解散，以及民主派主要政党民主党不再组织和参与社会运动之后，社会民主连线就成为了23条立法之后仍然零星举办小型规模社会运动的政治团体，但是就已经没什么知名人士，例如开号长毛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人士的参与。尽管参加人数不够10个人，但是仍然成为香港警方针对目标。社民连以往每个礼拜会在8个地方摆放街站，在街站叫口号和派发传单给市民，宣扬他们的政治要求，但是现在每个礼拜亦都只能够在铜锣湾的闹市摆放街站，每一次仍然会引来警方全程监视录影。而且在23条立法未实行之前的今年1月和2月，社民连已经因为摆放街站被政府发出26张传票。
在23条立法之后，社民连的这些零星的抗议活动是不是更加难以举办，更加被警方去针对呢？
咁以往佢哋每年会举办超过100场大小型游行示威，其中10几次系去香港嘅中联办门外声援被中国政府迫害嘅异议人士。不过喺23条立法之后，社民连今年只系举办过唔够10次示威活动，就算已经刻意避开喺六四同埋七一等等嘅敏感日子行动，佢哋每次嘅行动仍然被香港警方扑灭于萌芽之中。例如喺今年5月30号。 号，香港法院判决47人案，社民连在网上号召民众在法院外声援被告人，但是警方就在社民连接近法院门外之前已经将该政党五名成员以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为名拘捕，而当时他们的活动还未开始。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正是今年已经两度被捕，被香港警方拘留36小时，他就说23条立法之后，政府对他们的活动执法更加严苛。周家发这样说，
始终23条的煽动罪方面的刑罚是提高了的，即是两年去到即是7年这样，即可能我们街头比较可能发表意见啊，或者是你即使有些社会评论的时候都会比较即可能留意着，心情上压力会是大咗咯，即係客觀紅線上，我又覺得本身都已經夠嚴㗎啦。88嗰個流水式集會案，中審法院嘅判決咁樣都係即係相當之保守啦。其實47人案本身都係相當之和平嘅一個表達，係嘛？即係都係有咁嚴苛嘅判決嘅時候，咁組織或者係參與任何嘅呢啲意見表達上面都係會只能夠更加謹慎咁樣咯。
咁幾年前因為參與維權活動而被廣州市政府勒令離開，目前已經成為香港公民的廖劍豪，到香港之後每逢六四燭光晚會和七一遊行等大型的社會運動都有積極參與。去年支聯會解散，六四燭光晚會已經不存在，舉辦地點銅鑼灣亦都滿布警員戒備，但是廖劍豪仍是在6月4日當日到銅鑼灣一帶自行為六四事件的死難者致敬。不過自從23條立法之後，廖劍豪和他的同道亦都說不敢再公開參與社會運動。
敏感節日上街就不會的了，主要都是一些探討，一些在理論上的探討，得出來的結論我們都是認為街站都最好暫時不要搞了，社民聯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了。所以我哋喺公众场所，譬如茶楼啊、饭店啊，我哋都唔敢嘅，即系隔墙有耳。
其实啊，喺23条立法之前，呢几年嚟已经有港版国安法嘅实施噶啦。咁喺23条喺2024年立法通过之后啊，佢嘅实际效用系咪更加大呢？
咁當然亦都有另一種聲音認為23條立法對香港社會運動影響就唔係想象中咁大。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以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認為，香港政府喺23條立法之前已經透過國安法同埋其他界線模糊嘅法例去打壓民主派同埋社會運動。23條立法只係令政府獲得更多壓制嘅工具，对于仅存的零星社会运动，他就认为已经无法达到动员的效果。他这样分析说，
今年仍然都有些社民联咁样搞不久都搞个街站啦，咁但系基本上都呼应好少，亦都冇办法号召到人参与。而他哋每次咁做咧，都系付上好大风险嘅，因为政府总会揾各种唔同嘅理由滋扰佢哋啦。有啲场合甚至会用各种其他嘅条例去告佢哋啦，咩卫生条例啊、广播条例咁样，罚你几次，每次罚你几个人噶嘛，一个5000，即系罚你几个就20000，咁你。即係而家喺籌錢又有困難嘅情況底下咧，事實上就整個公民社會動員呢度上嚟，即係動員唔到噶啦，會係。
而對於2025年嘅社會運動指望，周家發就話喺未來幾年都難以睇到喺香港可以回復組織以往傳統遊行活動，能夠維持而家擺放街站嘅運作，已經係最卑微嘅盼望。而曾經見證過文化大革命同埋天安門事件嘅廖劍豪就認為，無論係中國同埋香港，喺今年已經因為經濟問題同埋各種政治嘅打擊帶嚟極大嘅社會矛盾積聚，所以相信喺下年香港同埋中國嘅社會矛盾就會好似火山爆發咁，會為社會帶嚟轉機。鍾建華就認為，下年嘅香港社會運動發展並唔係咁樂觀。佢就咁樣講，
趕住攞咁多錢，會唔會都要搞一搞做啲嘢嚟向香港人提醒下啦？我哋會繼續咁做噶，你哋唔好亂嚟啊！好明顯嘅放鬆就唔會啦，因為你跟住落嚟，黎智英會判啦，係嘛？跟住仲有啲要審噶嘛，呢啲都會好觸目噶嘛，譬如周幸彤啊、李卓人啊、何俊仁啊嗰啲都要審噶嘛。咁呢啲應該都喺明年就會進行。 咁明年年初嘅話，免不了都要公布而家47人案上訴嗰啲人嗰個刑期啦，係嘛？咁你跟住亦都喺明年陸續有啲47人或者其他人都會放監出嚟。而家跟住會出嚟嗰啲可能有啲知名度比較高嘅人㗎啦，跟住。咁所以我覺得佢繼續用各種方式去打壓、滋擾、威嚇呢啲人，從而威嚇全個社會，呢啲做法咧都會繼續做落去嘅。而且而家警察惡開咗、惡慣咗啊嘛，所以對於少少風吹草動，佢都會用一啲極之強烈嘅反應嚟到應對，嚟到顯示佢哋嘅威風。
好，唔該曬。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世界银行近日发表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上调了2024年和2025年两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测，预计202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4.9%， 2025年为 4.5%。 尽管经济数据略有改善，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中国没有办法下决心优化产业结构，但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能够治标不治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导。
世界银行12月26日发表的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表示，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今年前三季中国经济仍然保持 4.8% 的强劲增长。虽然自2024年第二季以来受国内需求疲软和房地产业持续低迷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由于近期政策放松，世银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 4.9%， 2025年增幅达到 4.5%， 分别较6月的时候上调 0.1 和 0.4 个百分点。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对于世银预料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官方设定的目标毫不感到意外。
中国他设定一个目标，他要达到不是那么困难。
邱达生说，中国设定一个目标要达到的话并不是那么困难，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中国是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现在看到整个民间消费没有起色，青年的失业率很高，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无法改善，很多人买的屋都停了工，他们就不可能进一步消费，当局只好透过中央的力量在投资方面动手，在出口方面会以补贴和廉价倾销的方式，但是亦都破坏了很多市场的供需秩序，所以他定一个目标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可以达到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表示，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衰退，数字上不可能出现正增长，在他眼中早在10多年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滑。
只有从这个收支平衡这两个角度来谈论增长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
金山认为只有从收支平衡这个角度谈论经济增长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财务平衡其实早在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临界点。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处于经济增长为零的这样的区间，只不过在下滑当中出现了某些短期的阶段性的经济反弹。 例如说短期的股市波动通过举债的形式堆积出来的这种增长率是虚假的无效的增长，因为它无法拉动真正的全面的就业和流动生产率。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黄大卫对美国之音说，西方学术机构和媒体更为关心的是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中国口中的民营经济。过去十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就不断萎缩，官方认为国企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在中国来说，民营经济才是真正贡献就业。
黄大卫
说，
在中国真正贡献就业的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贡献了 60% 的 GDP、 70% 的创新力量、 80% 的城市就业和 90% 的新增就业。中国的就业率之所以这么低，就是因为国进民退。但是由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现在经济是好好的，提供的数据也都越来越好，因为国有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现在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已经有国企参股，民企和国企之间互相参股。中国在9月下旬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就批评中国当局拒绝正视通缩阴霾。
当经济不如理想，一定是货币政策很宽松嘛。
邱达生话，当经济未如理想，货币政策就必然会宽松，财政政策扩张。但是现时这些措施是未够具体，因为中国还是不承认国内有通货紧缩的情况。通缩最主要的杀伤力就是民众没有消费的意愿，投资者没有投资的意愿。身在美国的经济学者黄大卫认为，国进民退下降息等救市措施起到的效果缺乏可持续性。
把钱借给国有企业的话，
黄大卫说，将钱借给国有企业的话，风险是很小，而且有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哪些基建大项目，基本上投标中标的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会进一步蚕食民营企业。看起来数据会越来越靓仔，但这个绝对是短期的，因为国企的经济效能低下，无法在中长期创造可持续的利润。在胡锦涛、温家宝年代比较流行的讲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知道国有经济很难形成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的简报表示，虽然近期中国推出的政策宽松措施预计会为增长提供温和的支持，但是居民和企业的信心不足，以及来自房地产业的逆风，将会继续拖累2025年的经济增长。制约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低消费、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以及人口老龄化。世银建议中国透过结构性改革重振经济增长。经济学者邱达生说，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产能落后、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关键一环。但是中国官方就一直对国企的贡献歌功颂德，而不是将国企当成拖累中国总体经济的累赘。
他不可能让这个国企就倒闭了，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
邱达生说，中国不可能被国企轻易倒闭，因为有很多国企的老总其实就是党政重要人士的布局，国企是不可能动到的一块，因为有国企的支持只能够巩固政权的领导权威。还有就是社会安全网，当局要令到民众觉得无后顾之忧，那民众才会愿意去消费。现在中国大陆民间消费占整个 GDP 的比重仍然是一直在 40% 以下，而美国是70%，台湾是60%。如果政府一直在后面推动投资的话，永远无法完整解决经济的困境。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